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归向真神。记得在我多年来主领布道会的经验，就是主领大型的福音聚会的经验里面，我常常发现有些朋友们，当他们来听福音的时候是毫无心理准备的。记得曾经有人来听福音的时候，他并不是朋友带他来，他是路过布道会布道的地点的附近，结果有一些信耶稣的基督徒邀请他们进来听福音，就这样信了耶稣。实在说来，有的人甚至是预备抗拒不信耶稣，但是没想到到了布道会玩的时候，他们就给圣灵感动来信了主耶稣。那我做一个见证，在韩国的汉城，有一次有一个和尚，他正走在路上，到了公车的车站，在那里等车的时候，当时在汉城当地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布道会，布道会之前有一个女中学生，她到巴士站，也就是公共汽车站的地方，在那里派这个福音的单张，正好遇见这个和尚，这个女学生给圣灵感动，就把福音单张派给他。当时这个和尚拿起福音单张还没有看到底是什么内容，这位中学生已经给圣灵感动，走过去牵着他的手对他说，请跟我到教会听福音。当时这个和尚由于年纪大，他的耳朵听不清楚，就误以为他家中发生什么事情，要去帮他做善事，就跟他去了。没想到跟这个中学生去到的地点是一个教堂的地方，这个和尚发现不妙，转身就要走，很多信耶稣的基督徒看见和尚来到非常欢喜，就立刻勉强他，邀请他，诚恳地邀请他。感谢神，后来这个和尚给面子留住了，他坐在集会地点的最后一个位上，在那边诉诸念经。布道会开始了，他还算是很守秩序的安静听布道会的信息。到了布道会就快完呼召的时候，很多人来到台前信耶稣，这一个和尚也给圣灵感动，走到台前接至信耶稣。当众人祷告完了之后，这个和尚做见证，他说，我出家28年，每天早晨3点4点就起床诚心拜佛，希望能够超脱自己的7情6欲。然而他说，28年后的今天，我承认我一直不能超脱，因为多年拜佛，我可以这一分钟成佛，下一分钟成魔。他说我凭着自己完全不能超脱，直到今天晚上我认识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归向造物主，我得着多年来我所寻找的那一个真正的平安。是的，昔日那一个和尚，他怎么想也想不到，他走在路上等公共汽车的时候，竟然会给人邀请到教会，而就这样听了福音，归向独一的真神。说来真是奇妙，在我多年的经历里面，也看见无数的朋友们都是在毫无预备的时候信了耶稣。今天我恳求神祝福你，当你听见这个福音信息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够归向真神。或许有的朋友要说，到底是你所说的耶稣是独一的真神呢，还是我在家乡里面所听到的各种偶像的名称，各种神明的名称，他们是真神呢，还是耶稣是真神呢？ 今天我想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探讨，我们从很客观的来探讨。我想先和大家思想一节圣经节，那是记载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5:22那里提到，独一的真神对世人说，除我以外别无神。他说除我以外再无别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无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神。在这一段的圣经节里面，独一的真神他三番四次对被造的世人说他是独一的真神。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他会不会是唯我独尊呢？这样想法的人是错了，误解了独一真神的爱心。那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有生身的父亲，我们都有亲生的父亲，而这个亲生的父亲他生了我们，在我们幼小的生命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是你的父亲，他是我的父亲。每一个人都有一位父亲，不可能有一位之外还有许多父亲，因为亲生的父亲只有一位。当父亲告诉你他是你的父亲，这不是唯我独尊，这是爱，这是诚实。做父亲的绝对不喜悦他的儿女们离弃他，而随便走在马路上的时候看见一个乞丐就认这个乞丐为父亲，或是认一个流氓为父亲，这真是对父亲的羞辱啊。所以今天被造的世人若不是归向创造他的神，而为自己不断的制造神明制造偶像，那简直是认一个乞丐为父亲，大大羞辱了自己的父亲，亏缺了造物主的荣耀啊！我们知道地上许多的货物先有正牌货才有许多冒牌货，先有正版的才有许多翻版的。宇宙万物独一的创造者，独一的真神，他既是真神，他就来寻找世人，并且很清楚地告诉世人他是独一的真神，三番四次地对我们表明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没有神。因为他知道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人为着自己心灵的需要就不断地制造偶像，有人为着自己多一点的平安感，他就寻找历史上某些英雄人物，好像《三国演义》里面的关羽，很多人觉得他很正气，后世的人就把他封为神明来拜了，好像有一点的宝富。有的人为着发财，他就制造一个财神，肚子是大大的，好像有一个发财像。有的人为了多一点的安全感，他就制造那个偶像啊，是凶神恶煞，非常可怕。总之有人存在地方就不断为着自己的需要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偶像。甚至在印度的地方有人他拜老鼠，结果那一个地方老鼠为犯，又有另一个地方他们把牛当成神，结果那一个地方人很虔诚，他们躺在地上让牛踩过去，实在是愚昧。在印度首都的地方他们是拜猴子，因此猴子为犯，甚至在印度国会附近猴子太多了就影响了交通，但是印度人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是他们的神呢。实在说来，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民族都有许多的神明，人不懂得敬拜造物主，反而是敬拜人手所造的偶像。 所以我告诉你，若是独一的真神，他必须是很清楚地告诉世人他是独一的真神。请你试想一下，日光之下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是以神来自称自己，每一个只能说他是个人，极其量就是他找到一套宗教哲学，然后来告诉人啊，我找到一套道理。就以我们所熟悉的回教的教主穆罕默德，他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他是个先知，后来也离世了。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他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他所创立的小乘佛教是无神的。释迦牟尼小的时候，他在一个很小的国家尼泊尔的王宫里面，他是个王子，他觉得人生很虚空。结果到他29岁那一年，他竟然离弃他的妻子儿女，为了寻找人生超脱的道，他就成为第一个出家人。然后他多年来四海为家，直到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在蒲台树下冥想的时候，他自己自称说他觉悟人生为何会有这样多的苦难呢，他看破红尘。他说人生有苦难就是因为人生有罪孽，人犯罪有罪欲，所以就有苦，人不断在这个因果的循环里面。他说人生要经过六度的循环，他这种一厢情愿的理论是绝对不合乎逻辑的。请你试想一下，照着他的理论来说，一个人今生行善，来世可以投胎做人，第二次行善，第三次可以投胎再做人，要经过好多事才可以超脱这种痛苦的循环。还有若是一个人今生行恶，他来世第二世就投胎做低等动物。若是以他这个逻辑来说，当我们推测的时候就觉得发现矛盾。那我举个例子，我们知道上一世纪人类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与人之间彼此相吞相咬，犯罪的人远远超过行善的人，何况行善的人他的标准要达到释迦牟尼所说的那一个标准，那简直是少而又少。据此推论，今天这一个世代投胎做人就少得不得了，那么人类就不会面对人口爆炸的危机，今天地球上就不会有超过60亿的人口，甚至许多的国家为着人口爆炸而觉得头痛，甚至要有计划生育。你就会看见相反的，若是上一个世代许多人犯罪，许多人大奸大恶，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投胎的都是做低等动物，家禽走兽非常多，简直是到处都是鸡和鸭，那么今天全地就没有饥荒的危机了。在第三世界国家里面，很多贫困的国家就不会有饥荒的危机了，所以他这个一厢情愿的理论绝对不合乎逻辑的。我告诉你，独一的真神他不需要修行，正如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宇宙万物独一的创造者，他是以造物者第一身的身份来告诉世人，他不是以人的身份来告诉我们，他是以造物主的身份来告诉我们。地上再没有任何宗教的教主，他是以神第一身的身份来对世人说话。除了这位独一的创造者，他能够从起初创造天地开始写曲，然后对世人发出他爱的呼吁，叫世人悔改来归向他。不但如此，当神的爱子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的时候，圣经见证说， 万物都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是以神的身份来到地上。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进到父神那里去。他是真理，他不需要修行，他也不需要寻道，他本身就是道。圣经说太初有道，耶稣基督就是太初的道，就是太初唯一的真理。若不是借着他，何处有真理呢？所以难怪释迦牟尼到他晚年的时候，面对死亡来临束手就擒。但是主耶稣不同，因为他是神，他从高天来到地上，是为世人的罪成为代罪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胜过死亡，他宣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里面。然后他在他众门徒的面前，他被借升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这是全能的神，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权柄，胜过魔鬼，这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圣经说，神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所以我要朋友们来思想第二个问题，若是独一的真神，他不仅仅是自称是神，他不需要人封他为神，是神就是神，不是神如何封他为神都不是。还有他不需要寻道，他本身就是真理，就是真道。不仅如此，他又是救主。我们知道今天全球各地人所产生的宗教都停在一个字眼，就是教导的教。所以一般人认为宗教是道人向上，其实不仅仅是宗教，人所产生的无论是教义无论是律法，都是以教治当头。道理知识教导虽然是好，但是它不会成为一个力量来拯救你脱离罪恶。这就是为何许多施教的本身犯法，因为人里面有罪性，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人胜不了自己。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不是来做世人的教主，他是来做世人的救主。耶稣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什么叫做救主呢？救主和教主有什么分别？让我做一个比喻，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大海，有一个不懂得游泳的人，他掉在其中，他在那里呼救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游泳的教练就在岸边对他说，我叫你，蛙式是这样游的，是这样吸气。这个时候我相信那一个人一定不懂得，他只能是喝水而已的，他学不来的。若是在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懂得游泳自表清高的人，他在岸边说，你这个人就是太调皮了，不听话，所以才会跌到海里面去，现在让你慢慢喝水。若是这样，我深信那一个跌在海里面的人非常愤怒，他想岂有此理，落井下石。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他所需要的是一位有爱心的，他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把那一个人从水里面救上来。这一个救上来，那一个人就得救了，而这一个拯救他的人就是那一个人的救命恩人。亲爱的朋友们，我告诉你，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就是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他是神，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人性的软弱， 他知道人的情形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道理学问知识只能告诉你何为罪，但不能成为你一个力量，叫你来胜过罪。这就是为何今天有许多人读到硕士博士反而是离分收场，就是因为人靠着自己不能胜过人的私欲，人的败坏。何况人凭着自己如何去持守都是做不来的。难怪曾几何时有许多一生拜偶像，一生修行，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承认他凭着自己一直达不到那一个水准。耶稣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他是来拯救世人，所以多年来我们看见无数的人因信耶稣基督，他不是想通了，是救主进入他里面，就像是灯亮了，所有的黑暗跑掉了。全能的救主进入他里面，成为他的拯救。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罪就离开他，因为有一个能力叫他胜过罪，从罪中得到释放。多年来有无数的朋友都经历到这一种的拯救。我在说若是独一的真神，他必须是造物的主。正如圣经说，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既是独一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乏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世人。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当悔改。是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这才是真神。若是人手可以造出神来，那一个神就不是神了，那是人手所制造的神。因为人性不断制造神，人性就不断制造偶像，有形的无形的，人喜欢偶像崇拜。人的本性自从远离了造物主之后，人就不断为自己的需要去制造偶像。正如圣经所说，世人所造的偶像有耳朵不能听，有鼻子不能闻，有眼睛不能看，有嘴不能说话。他说造他的和他一样，拜他的更是如此。圣经又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幻，去侍奉敬拜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幻，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仿佛不朽坏的，变成那些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就是人的情形。所以今天你看见有的人拜神所创造的日夜星辰，有的人拜神所造的无论是动物是植物是山是海，总之有人存在地方就满天神佛的拜拜，完全给魔鬼欺骗了。记得孙中山先生在他小的时候，有一次他跟他母亲到一个佛庙的地方，他母亲很虔诚，预备了一只油鸡，就摆在用木头做的偶像面前供奉他，就在那边拜拜。孙中山先生站在旁边，他小的时候对每一件事物就很认真，追根究底，所以他看他母亲的那一只油鸡有没有给那一个偶像吃掉，看了好久那个偶像都没有吃他母亲的油鸡。于是他想可能我一直望着他，他不好意思。后来母亲要离开的时候，他也陪着母亲回去了。然而回到家之后，他想不可以，我一定要去了解这件事究竟是如何的。所以第二天他自己一个人就偷偷的到了那一个佛庙的地方。他到了之后看见那一只油鸡真的给吃掉了。请你估计一下，大 到底给谁吃掉了？原来不是偶像吃掉他，是一群饥饿的老鼠。这一群饥饿的老鼠由于太饿了，不仅仅将那一只油鸡吃掉，由于油鸡的油呢没在那个木头做的偶像身上，那一群老鼠就连偶像都咬了一部分。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说，我从此不信自身难保的偶像，他连自己都保佑不了自己，又如何能够保佑我呢？后来他经过多年的寻找，他认识了宇宙万物独一的创造者，他相信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是的，在电视节目上有时候我们看见，就如台湾地震的时候，有的人已经跑出来了，他还要跑进去在压力的当中把那个压住的偶像拖出来，偶像断成两半。你会看见偶像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又怎么保护人呢？还要人去保护他。我记得有一年我给邀请到加拿大的温哥华主领布道会，在布道会之前有一个祷告聚会，祷告聚会当时就有两位日本来的姊妹，就是信耶稣的年长的婆婆，他们站起来做见证。当他们站起来做见证的时候是很伤心的，他说前段时间日本的神父大地震，地震当天晚上照着当地的流传，若有什么灾难发生，第一时间跑进去当地的一个著名的佛庙，有超过千年著名的大佛，就可以保护他们平安。结果地震发生的当天晚上，四面八方的人都一涌而进，当众人涌进去的时候，这个人非常伤心地说，两位姊妹都很伤心地说，他说地震发生的时候整个佛庙倒塌下来，甚至在里面所有的信众都给压死了，连超过千年的著名大佛也给压碎了。然后这两位姊妹很有感触地说，在患难的日子才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他说离这个佛庙不远就是我们教会集会的地点，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求告主耶稣拯救他们，结果主耶稣保守他们，每一家都平安。他说更奇妙的是，教会集会的地点不但没有倒塌，连墙壁都没有裂开。他说在患难的日子才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全能的神，他是避难所，他是山寨，他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的，认识独一的真神，他能够拯救求告他人，所有求告他之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我亲爱的朋友们，归向独一的真神吧。我再说，若是独一的真神，他不仅仅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同时更是充满爱的神，他从一本创造万有免费给人享受，他不需要人为他供奉什么，好像他缺乏什么，他从一本创造万有，地上的万物多么丰富啊，难道他需要人拜祭他供奉一点东西给他？这不是父母心。让我举个例子，做父母的绝对不要求他的小孩子要供奉他，若不供奉他什么东西就要惩罚他，这不是父母心，这是黑社会的心，这是流氓的心态。今天有许多人，他为何不敢拜偶像呢？他怕的是若是我不拜我就会有事情呢。我记得有一年我给邀请到新加坡主领布道会，在布道会之前有人邀请我到一个客家人的家中，那一个客家人的祖宗也就是做爷爷的，他很诚心地告诉我，他说我拜偶像已经拜了几代了，越拜越没有平安，但是我不敢离开啊，我怕一离开他家中就会有灾祸。 他说这一个月正是我们这一条街的鬼节，轮流拜，我实在不想拜，太没有平安。我告诉他归向耶稣基督，当你相信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天地的主是你一家之主，全家大小平平安，从此不需要有忧虑。感谢神，就在那个时候，不仅仅他听见，他的儿子、他的孙，三代都在那一个家庭里面听了福音之后，一起祷告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全家都信了耶稣。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非常的喜乐，家中许多的偶像，我们帮助他奉耶稣的名把这些偶像都丢在垃圾桶里面。感谢神，后来他喜乐得不得了，来参加布道会的时候，他说自从我信了耶稣之后，全家大小平平安，什么事都没有。是的，归向独一的真神，他爱我们，他不需要你再发钱，不需要你再发一分钱，从此你可以享受这位慈爱的神，全能的神，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全知全丰全有的神，还有什么缺乏呢？我的朋友们，归向独一的真神吧。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请你思想，为何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呢？因为既是独一的真神，他不仅仅是人的救主，人类的救主，他不仅仅是造物主，是供应人需要的主，同时他又是给人有喜乐有平安的神。假神是给人没有平安的。我相信有的朋友要说，虽然我拜的是一个偶像，但是好像有一点灵验呢、啊。有时候拜他家中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我告诉你为何会有灵验呢？圣经说自从人犯罪以后，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魔鬼的手下，人在魔鬼的手下就多凶少吉，一点平安都没有，人是越败越没有平安的。让我做一个见证，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有一个好同学，他家庭拜偶像拜得很厉害，而我是基督教家庭从小长大的。有一天他告诉我，我的眼皮跳几下，不知是左眼还是右眼我忘了，他说每次眼皮跳都会有事情发生。我说我眼皮跳无论左眼右眼都没有事的。他说不是，他每次跳一定有事。结果那一天下午真是发生事情了。那一天下午他去踢足球的时候，结果有一个足球很强劲的打中他的下巴，他的下巴就掉下来。这个掉下来过了三天之后，他来到学校，他的下巴肿得啊，整个肿得像一个大面包那样大。当他带着这种情形向我做见证说，他说我前几天眼皮跳几下，我的下巴就掉下来肿得这样大了。我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我很深感触，我信耶稣平平安，他拜偶像反而越拜越没有平安。我还记得多年前我曾经到泰国的芭提雅，在那里看见有一些人他们玩这些降落伞的时候就这样下地快一点，其中那一位朋友由于紧张落地的时候快一点，他的腰骨就断了。当时他的太太就告诉别人他是香港一个做生意的商人，每次出门一定要拜三个，少拜一个偶像就会不平安。结果那一次由于做生意太忙，仅仅拜了两个，少拜一个真的有事。而这一次的事是大件事啊，腰骨断掉了。我心想同样那一年的年初，我给邀请到泰国曼谷的一间教会主领大型的布道会，三个晚上有许许多多本地的泰国人，泰国是佛教国家，所以本地很多男人都当过和尚。当他们在那一个晚上听见福音， 归向真神之后，很多人信了耶稣，有很多曾经做和尚的信了耶稣，他们将胸前的四面佛的佛像还有平安绳都完全丢掉，信了耶稣所有都平平安。我就想到多年来有无数人信耶稣都是那样的平安，反而拜偶像的人是一点平安都没有。是的，魔鬼总是给人受苦，给人多凶少吉，但是当你归向独一真神的时候，从此你就不再怕厄运，你就不再怕任何魔鬼的恐吓了。我记得有一年我给邀请到一个地方主领讲道和布道，当时在布道会之前，有一个朋友就通过别人找到门上来，他和我交谈的时候就告诉我他要信耶稣，我喜出望外，多年来都是劝人信耶稣，竟然有人送货上门来要信耶稣。仔细一问，原来他给算命先生算他的命，活不过那一年。当算命先生拿起他的手看看他的生命线，你的生命线很短了，活不过28岁。这一个人一听吓坏了，今年就已经进入28岁了。然后他又花了很多钱到第二个地方找一个很出名的算命先生，而这一个算命的问他你今年几岁，他说28岁。算命先生对他说，你今年有劫数，活不过今年。这一来吓死他了，后来他走投无路跑来信耶稣。当他信了耶稣之后，真心悔改信耶稣，耶稣保护他平平安度过28岁，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是的，归向独一的真神，从此你就不在魔鬼的权势底下给他苦待给他折磨。因信耶稣基督，从此不是你怕鬼，而是鬼怕你，因为鬼看见你里面有耶稣。实在说来，在灵界的里面就知道耶稣是谁，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天地的主，所以一切的大鬼小鬼一听到耶稣就跑掉了。但我做一个见证，我认识一个中学生，他有一次在香港读到中午的时候，他就上到教会来温习他的功课，那我们有机会就传福音给他，传的时候才知道他有一个秘密，原来多年来有2只鬼一直攻击他，经常在晚间来攻击他，而他本身是一个很诚心的佛教徒，对佛经很熟，甚至预备将来长大去做和尚，他祖宗几代都是拜偶像的。然而2只鬼一直不肯放掉他，他的父亲曾经去邀请香港最出名的法师来帮他赶鬼，都赶不掉，请了好几位，花了好些钱都解决不了问题。直到最后当我们将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一认识耶稣是宇宙万物独一的创造者，是独一的真神，他就存谦卑的心诚心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当他相信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之后，回到家中鬼就离开他了。但是他的母亲就责备他，你为何跑去信耶稣？他后来由于母亲不断责备他，他惧怕了，他打个电话告诉我，我和耶稣没有缘分，他就放弃了。但是我们送给他的一本圣经他还没有放弃，他一放弃耶稣之后，那2只鬼继续来攻击他，每个晚上攻击他。他中午毕业之后，也就是高中毕业之后，他就开始出来做事，白天做事，白天上班，晚间给鬼来攻击，整个人身体就垮下去了。他的父亲实在忍不住这个儿子整个形都弱了，变成这样瘦的情形。结果父亲呢有一天发起脾气，他说岂有此理，我祖宗几代这样诚心拜他，他都一直不肯放弃我这个儿子。他对儿子说，儿啊，你去试试耶稣，若是耶稣可以救你，我全家都改信耶稣。感谢神，当儿子听见父亲 应许他可以是耶稣，他曾经试过。那天晚上他正发现我们送给他那本圣经还没有丢掉，他就拿起圣经，一打开圣经，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赶鬼啊，他就有信心了。当他准备睡觉的时候，看见两个鬼站在门前，很凶恶地望着他，以往他惧怕，这个时候他不怕，他大声呼求，主耶稣啊，救我。连续呼求第三遍的时候，两只鬼废掉了，跑掉了。他知道耶稣厉害了，后来他就悔改信耶稣，又打电话给我，叫我到他的家中传福音给他父母。后来我带他父母信了耶稣，全家人信了耶稣，平平安将所有的偶像都除掉。他的父母告诉我，早知道耶稣是真神，我们一早就信他了。多年来我们不知花了多少的钱拜祭，反而是全家大小都没有平安。是的，魔鬼没有给人没有平安的，真神才给人有真正的平安，他给人有真正的喜乐。再说若是独一的真神，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人无论在何处都可以祷告他，不像偶像啊，拜偶像的人他常常是受很多限制的。比如说拜偶像的人，他必须是有那个偶像在面前他才可以拜，还有所谓的偶像是有区域的限制的。有人说他那个偶像是负责管理那一个村庄的，他另一个偶像是管理另一个村庄另一个县城，好像离开一个区域，那个地头就不属于他了，那真是满天神符了。当然不是了，当然那一个偶像没有权来管理那个地方了，这完全是人的迷信而已了。请你试想一想，若是独一的真神，他不是管理一个区域，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管理整个宇宙，不仅仅是地球属他管理，整个宇宙都是属于他。所以人无论在天边海角祷告他，他都可以垂听，他都可以施拯救啊。让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我们是在飞机上，若是忽然飞机师有一个报告，飞机的零件发生故障，在这个时候若是你一思想，我周围旁边没有偶像可以拜拜，他救不了我，又转念现在飞机已经离开我所住地方的上空了，那个偶像也保护不了我，那么就束手无策了，他所信的偶像根本帮不了他，而偶像本身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又如何帮到你呢？然而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他是天地的主，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人无论在何处只要一祷告他就垂听。正像美国的太空人曾经在月球上祷告神，敬拜独一的真神，在地球上祷告神听，在月球上祷告神也听。我说的一个见证，有一次香港报章上刊登一则的新闻，当时是诉说有一间公司给员工有福利去游览美国，其中有个地点是美国的大峡谷，他们坐小型飞机游览大峡谷的时候，在飞机里面有一位基督徒的员工，他正和他同事谈话的时候，忽然间看见飞机俯冲而下，他知道不妙了，立刻对他的同事说，赶快跟我呼求主耶稣。他说，主耶稣啊救我。他的同事也跟他说，主耶稣啊救我。这句话还讲完的时候，两个人都不省人事了，因为坠机下去。当他坠下去的时候，在地面上忽然间醒过来，他摇摇身体不觉得痛啊，还有这个生命神救了我，他满心感谢神。同时他立刻想到他的同事，他爬到那边摇摇他的同事，他同事也醒过来，全架飞机只有他们两个生还者，他断了一边的脚骨，他的同事断了两边的脚骨。当两个人运到香港之后，在医院里面记者访问那个原来没有信耶稣，在危难的时候 求告主耶稣之名的那一个同事问他说，你以后信不信耶稣啊？他说，我当然信了，我这一条命是耶稣救回来的。是的，在患难的日子你才会认识到独一的真神他是如何伸出拯救的手来拯救求告他名的人。我的朋友们，归向独一的真神吧，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我再说，若是独一的真神，他必须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他的道德水准是超过世人。若是你仔细思想，你就会发现今天许多拜偶像的人，他们道德水准一点改变都没有，反而是每况愈下。就像有一位在香港在警察局里面做了很高职位的总督察，他自己本身做见证说，他说，我以往很迷信偶像，我越迷信偶像我的心越凶狠越骄傲。他说，我又有分外情，对自己的太太非常不好，对父母不孝顺。直到有一天他思想，为何黑社会的人拜关二哥，而我们警队也同样是拜关二哥，两边同拜一个老板，到底偶像帮哪一边呢？他想起来不对劲，后来他的下属带领他去听福音，他听了福音很受感动，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信了耶稣之后整个人改变了，他说内心充满了爱，充满了饶恕，这个人变成谦卑，并且他离弃他的分外情，他重新和他的太太有非常好的关系，有一个美好的见证，甚至到监狱里面去探望那些原先他所最藐视的囚犯，传福音给他们。是的，当人归向独一的真神，他就能够从罪里面给拯救出来，他就会有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饶恕。归向独一的真神，神要拯救你。多年来我看见无数的人经历神的拯救。最后我再说，若是独一的真神，他必须是充满爱的神。我的朋友们，我问你，你多年来看见人所拜的偶像有没有说爱之呢？你有没有听见说某某偶像很爱你呀、啊？你很爱他。偶像与人之间从来不讲爱的，人对于他的敬奉只不过是惧怕，或是为着某某发财的利益，但许多时候是多凶少吉，一点益处都没有，反而叫人受痛苦。然而独一的真神他充满爱，正如圣经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神就是这样爱我们，当世人将偶像来代替他、羞辱他的时候，神仍然凭着爱来寻找世人。他知道人因为犯罪远离他，他知道人给魔鬼欺骗呢。正如圣经所说，此等不信之人给这世界的神魔鬼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来光照他们。然而神仍然凭着爱，正像耶稣说，我来了，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今天普世的人都走迷了，把偶像当成神明来，当成独一的神来拜，实在是亏欠了神的荣耀。然而神仍然爱我们，他知道人失迷就是因为人犯罪远离神，所以他独生爱子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为世人所犯的罪，包括拜偶像的罪，上十字架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因为公义的神他要来追讨世人所犯的罪，然而他将他所有的愤怒都发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了。罪是我们犯的，但是因为神爱我们，就差派他的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神公义的审判，为要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神愤怒的审判。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宣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里面，他已经借着死败坏长死前的就是魔鬼，我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亲爱的朋友们，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归向耶稣基督吧，归向独一的真神吧。或许你说，我多年拜惯偶像，若是我现在不拜，会不会偶像来找我麻烦呢？魔鬼来欺负我呢？请你放心，多年来有无数的朋友们，他们曾经沉溺在偶像里面，有的甚至是从小做了偶像的干儿子，有的是发了毒誓一生要侍奉偶像的。然而当他们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从此之后平平安，什么事情都没有，全家大小都平安。为何呢？因为耶稣是天地的主，偶像一听见耶稣的名就跑掉了。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我亲自经历耶稣这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当我们奉耶稣的名一赶鬼的时候，鬼就立刻跑掉了。有的人给鬼附着的时候，当一听到耶稣得胜的名，鬼就跑掉了。我没有时间和你分享很多这方面的见证，但是我要告诉你，耶稣的名是得胜的名，他是天地的主，归向独一的真神，你和你的一家都必蒙福，都必蒙保护。从此你要离开黑暗归向光明，你要离开撒旦黑暗的权势，离开魔鬼的权势，归向独一的真神，他成为你的保护。或许有的朋友担心，我以往是诚心孝顺拜我的祖先，信了耶稣不能拜怎么办？我告诉你，孝敬父母是圣经的要求，是真神的要求。然而孝敬父母是当他在世的时候孝敬他，当他离世的时候，你尽管拜祭，事实上不是拜祭他，错了。当你几支香插在那里的时候，反而是拜了鬼，几支香插进去就引鬼入室。请你试想一想，圣经告诉我们，人死之后灵魂在阴间里面囚禁在那里，等候将来审判的大日，魔鬼和所有未信耶稣的人灵魂都要面对审判，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就是地狱。所以当人离世的时候，灵魂在阴间不能上来的。而有的朋友说，我明明梦见他，他说肚子很饿，错了，这是魔鬼假扮他来欺骗你啊。请你试想一下，若是已过的亲人，他一年里面仅仅靠你来拜祭他那一几餐呢，他就饿死了。还有人所能记得的只能是上一代，若是上几代的那些不去煮几碗来拜祭他，难道他就饿死吗？所以我告诉你，孝敬父母是在今生，而对于过世的先辈纪念在心，存记在心，代表一个尊敬，也向下一代诉说上一代的德行。是的，归向独一的真神。我要告诉你，即使你的先人就是上一代，他们也要巴不得告诉你说，快快信耶稣吧，归向独一的真神吧。是的，我的朋友们，我诚心恳请你归向耶稣，让耶稣成为你一家之主的祝福，成为你全家大小的祝福。耶稣是你一家之主，他就能够成为你一家的平安，成为你一家的祝福。我亲爱的朋友们，或许你担心，我信了耶稣，我的家庭是拜偶像的，他们会不喜欢甚至逼迫我。请你放心，多年来在我的布道生涯里面，许许多多的家庭他们的传统都是拜偶像的，然而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起初家人责备他们，责怪他们，后来反而感激他们，就因他们的缘故，全家最后都归向耶稣基督。所以我告诉你，你全家的蒙福在于你，你是一个唯一发现宇宙万物独一真神的人，你是唯一发现救主的人， 你信了耶稣，你就带给全家蒙福啊！不要拒绝神的大爱，不要拒绝神的救恩，免得将来后悔不及，免得将来后悔莫及。我的朋友们，我巴望你能够诚心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何况耶稣是救主，若是你面对家庭如何的难处，他可以拯救你，你只要祷告，主会帮助你啊！何况有一天你全家人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啊，他们要感激你，因为你先信了耶稣，带给全家人都归向耶稣，何等有福呢！我亲爱的朋友们，圣经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是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的朋友们，归向独一的真神吧，他爱你，他要成为你的救主，他要成为你的保护，他要成为你的平安，他要成为你随时的帮助。因信耶稣基督你要罪得赦免，因信耶稣基督圣洁的神要进入你的里面，要成为你的救主。从今天开始，你一分钱都不需要浪费，因为有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从今天开始，全族全风全有的神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的一切。你说我如何能得着？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跟我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当你转向救主，归向真神，诚心祷告接受他，耶稣就是你的。请现在就和我开声祷告，闭着眼睛心向着主耶稣大声的开声祷告，现在就开始。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主耶稣啊，求你进入我的里面，做我的救主。主耶稣啊，我将一生信靠你，求你将你的生命和圣灵赐给我。从今以后，我属于你，我与魔鬼断绝一切的关系。谢谢主救了我，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亲爱的朋友们，若你诚心跟我祷告接受耶稣，我恭喜你，从今天开始耶稣是你的，你可以祷告主耶稣，你也可以带其他的家人一同来信耶稣。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信息就停在这里，你记得祷告主耶稣，记得天天祷告他，参加教会的机会，若是你有圣经你可以读圣经。再次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